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16堂课。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职场中的宣教这个题目。无论你是从事那一个行业，只要你是基督徒，就应该履行大使命，在职场里面宣教，那是普遍性的。但是从这一节课开始，我们讨论的焦点会从普遍性转移到独特性，探讨身处不同工作岗位的基督徒所应该留意的地方。在这一节课里面，我们会讨论的群体就是基督徒商人。我想先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起始点，去探讨这个话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当然没有基督徒商人这个传统，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群体叫做儒商。儒商是谁呢？儒商是指那些在商业活动中秉持儒家思想和价值观的商人，他们通常强调诚信、道德和社会责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儒商不仅关注经济利益，还重视道德规范和对社会的贡献，追求和持续的发展。儒商的特点包括诚心经营、重视关系、社会责任和长远的发展。总的来说，儒商的理念是将商业与道德结合，努力在商业成功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要考究儒商早期的代表人物，有人会提到春秋末期的越国大夫范蠡，他三次经商成为巨富，又散散家财，信系人民，积极投入社会的事务，曾经协助越王勾践复国，后世称他为上圣上祖。明代著名商人沈万三，以他巨大的财富和对社会的贡献闻名，也有人把他归入儒商的类别。从中国传统的儒商，我们把思想方向带到基督徒商人，基督徒商人又应该是谁呢？基督徒商人跟其他商人在商业实践中应该要存在显著的分别，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营商的目的与使命。从世俗的观点来看，营商的目的就是要为了争取最大的利润。但是基督徒商人应该要把商业视为一种容神益人的方式，认定他们的事业不单是为了盈利，还要为社会和社区做出积极的贡献，寻求通过商业活动来传播信仰或者是帮助他人，并且 以此作为荣耀神的手段。圣经支持这种想法吗？有人会说，马太福音6:24里面提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一个商人应该不可能又赚钱又荣耀神的。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的曲解圣经。假如我们留意上下文，会看见25接着是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里的重点其实是要说一种性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一种幼稚的问题。所以在接下来的33，圣经是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基督徒商人只需要在性态上把神放在首位，还是可以赚取利润的，并且这些利润是神加给他们的。那么基督徒商人应该为了别人的好处定价特别的便宜，不要为自己争取那么多的利润吗？我认为这种想法有点不切实际。基督徒商人也应该跟从市场的标准和规则，得到在市场上一个合理的利润，之后他按照信仰的教导为他人付出，可以透过奉献教会或者是投入公益的事物。所以追求盈利和荣神益人是可以两者并存的。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以基督为中心。我很喜欢某位作家对于以基督为中心的企业的一个定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公司是一个创造价值、产生利润、遵守法律的组织，致力于通过展示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商业习惯来传播对上帝荣耀的认识。第二个基督徒商人跟其他商人应该不同的地方是道德的标准。箴言11:1这样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基督徒商人应该要在商业决策中更注重道德和伦理，强调诚信、公正和诚实交易。在一些教会的传统里面，对于这种时间不太乐观。事实上，奥古斯丁直言不讳地宣称，商业本身就是一种邪恶。而特土良则说，贸易几乎不适合神的仆人。当然，这种想法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之前的课堂里面，我们也曾经提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会是工作也是从神而来的呼召，营商也在其中。神可以呼召信徒去营商，营商就是他们回应神的最佳的方式。历史进一步的发展，有人会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背后 有着基督教，特别是庆教徒的影响。某一个程度上，基督教的价值伦理塑造了，起码是影响了现代商业道德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商人便更应该遵行谨守这些标准了。又或者更进一步的来说，基督徒商人有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要用基督教的价值观在商界里面做盐做光，继续维持并且塑造合乎神信义的商业文化。在这里，我想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在商业世界里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润，很多人都会逃税、瞒税，又或者起码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自己企业需要付的税金。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商人，从马太福音17:24-27当中得到指引，甘心乐意地向政府缴付当缴纳的税金。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为了不叫人绊倒，当有官员来受税的时候，他便叫彼得去海里去钓鱼，所钓的第一条鱼里面就有1块钱用来缴税。这个故事说明，信徒不单应该负上公民的责任缴纳税金，而且神也会有供应。我曾经听说过有某个地区的基督徒商人，他们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也很愿意向政府缴纳当缴纳的税金，便和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哪怕是大环境对基督教并不算很友善，他们的好行为和影响力为当地教会争取了更大的宣教的空间。
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另外一个基督徒商人可以有别于其他商人的，是他们对待客户和员工的态度。我们之前提过，营商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容神益人。在营商的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就是客户和员工。基督徒商人理应更加关注客户的需要，更注重员工的福利和客户的需求，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和支持的工作环境，并以爱与尊重对待所有的人。问题是，这些不也是现代商业社会里面所推崇的价值观和做法吗？先讨论对待客户的态度。顾客是王和顾客是上帝，这些说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随着消费者主权的兴起，商界 开始重视顾客的需求和满意度，特别是在零售、餐饮和旅游等行业，企业慢慢地意识到顾客服务是竞争的重要因素。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明显并非对于人的爱心，而是出于商业竞争和盈利的考量。在这种动机的推动之下，容易出现极端化的情况。事实上，过度强调顾客，可能会使企业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譬如说是员工、社区、供应商和投资者，影响企业的整体健康。和这个类似的是对待员工的态度，企业应该关注员工的福利，是现代商业经营的普遍共识。这些措施包括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容许远程工作或者是弹性工作时间，以便员工平衡工作和生活，提供健康保险、心理健康支援和健身计划，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改善工作环境，提供舒适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支持家庭友好的政策，提供育婴假、家庭照顾假等等的政策，帮助员工应对家庭需求等等。和对待客户的态度类似，一般世俗的企业注重员工福利的动机在于提高生产力、降低流失率和提升公司的形象，这一切最终也是和盈利挂钩。对于基督徒商人来说，当他们对待客户和员工的时候，或是在外在的行为上面看来跟其他商人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最重要的是背后的动机乃是爱人而非盈利。心态是非常重要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是由心发出。心态上的分别到了某些时候也是关键性的。譬如说，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会如何对待客户和员工呢？假如动机是出于爱人的话，必然会依然善待，出于盈利的动机就应该不会了。第四个分别是奉献与回归。基督徒上人在获得盈利的情况之下，跟其他基督徒一样对教会做出奉献，或者更进一步的可以参与其他的公益活动，将一部分的收益用于公共的事业，是作为信徒的本分，也是做美好的见证。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基督徒商人需要避免一种试探，就是当自己在财政上对于教会做出相对较大的支持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对教会就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得到更多的尊重，有时候甚至会影响主导了教会事工的发展方向。要知道，一切都是来自神的赐予，我们只是把当中的一部分重新归给神。商人的千金奉献，在神的眼中不会比寡妇的两个小钱为重，在属神的人眼中也当如此。另外一个相关的试探，就是不要把营商的观念 过度地带入教会的事工当中。商业经营讲求衡工量值，注重投资与回报，但是天国的事工并不应该完全跟从这样的原则。举例来说，一般对外的宣教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投资与回报不成比例的。试想想，教会要投放资源，差派一位宣教士到海外福音未闻之处去宣教，可能花上数年的时间，也带不了多少人信主。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大概是一个不值得投放、应该终止的项目。但是，就是当年有不少的西方基督教个人和群体愿意坚持投资在这种项目上，福音才最后传到中国。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五个也是最后的基督徒商人的分别，就是他们应对挑战的方式。在面对商业挑战和困境的时候，基督徒商人应该寻求祷告和灵性的指导，帮助他们做出合乎信仰的决策。当面临一个伦理上有正义的商业机会的时候，基督徒商人要放慢决策的过程，为这个决定祷告，聆听神所赋予的良知和圣灵的声音，研究神的话语，寻求牧者跟其他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智慧建议。这种做法在变化急速、需要当机立断的商业环境当中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另外，基督徒商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也要有别于常人的行为和反应。在我身处的城市里面，有一位知名的基督徒商人，他家族的企业一直对本地的基督教教会和机构有很大的支持，但是他自此后来却因为行贿的罪名过了几年牢狱的生涯。当他出狱接受访问的时候，他除了感谢家人之外，也特别感谢神和主耶稣陪伴他狱中的日子，令他在狱中感受到平安。他又强调自己心中没有怨恨，并且告诫年轻人要守法律，不要胡作非为。之后他继续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分享自己在牢中的见证，当中也特别针对上界里面的精英分子，这也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见证。圣经里面也有基督徒商人的见证，根据《使徒行传》十六章的记载，吕底亚是推罗一个商人，住在腓立比城，他是一位卖纸饰布料的商人，这在当时 是一种昂贵的商品，象征着财富与地位。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中来到了腓立比城，他和他的同伴在安息日去河边祷告，遇到了吕底亚。保罗向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吕底亚的心被圣灵打开，听从了保罗的讲道，信了主。他和他的全家都受了洗，成为了基督徒。吕底亚在信主之后，热情地邀请保罗和他的同伴到他的家中住宿，表达了他对信仰的坚定和对使徒的支持。这个圣经故事的记载，说明基督徒商人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占一席位，昨日如此，今天也如是。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六堂课。从下一节开始，我们会用两节课堂的时间讨论基督徒领导这个群体。你可能会想，假如我是基督徒的商人，那我本身就是一个老板，也就是一个领导，那么商人跟领导有什么分别呢？首先，领导并不一定就是大老板，中层管理、基层的管理、本身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当作领导。另外，非盈利的机构、政府的单位里面也有很多很多领导，他们跟营商没有关系。其实领导学是近来非常流行的一个题目。那么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从其他信徒的见证，可以如何看待这个课题呢？期待在往后的两节课堂里面与你好好的研究。期待下次的再相遇。我是周清风，再见。